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一节跟第二节，我们大家同声来念，预备来。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和喜悦的旨意。好，神的能力、神的话语可以帮助我们心意更新而变化，日日新、苟日新、又日新，成为一个神人共喜的基督徒。好，请进来。恩典的门还没有关，天国里还有许多座位，来这边。好，请坐前面，前面还有很多位置。好，哇，谢谢移动到前面来。香姐，好，我只有会刚刚应用一两句哈。蜕变 metamorphosis 这个字是昆虫界非常富有戏剧性的一个现象。毛虫吐丝成茧，把自己包起来，过了一段时间以后，当破茧而出，它是漂亮美丽的蝴蝶。从前爬行在两度空间，现在飞行姿色不少。上帝虽然没有赋予人类身体蜕变的本能，我们不会有一天吐丝把自己包起来，然后咬破以后出来功夫多么厉害，这不可能的。但上帝却赐给人类心灵蜕变的可能性。一个丑陋的我可以蜕变成为一个美丽的我。每一个人都渴望蜕变。很多人问说，我这只丑小鸭什么时候能够变成天鹅呢？很多人问说，我这只毛虫怎么可能变成蝴蝶呢？我这只麻雀有可能可以变成凤凰吗？我这只青蛙有可能变成王子吗？我听说很多女孩成长的过程当中经常问妈妈这一句话，妈妈，我什么时候怎么样长大。而且在父母的心目中发现女大会多少变？18变。这个我确实经验过，我的两个女儿生下来的时候并不怎么漂亮，但是现在在我看起来都是非常非常漂亮的。这种变化带来了人生的乐趣跟趣味，因为人可能蜕变自己。20年前我看过一部电影叫做《窈窕淑女》，英文叫 My Fair Lady， 女主角叫奥黛丽·赫本，男主角叫雷克·哈里森。雷克·哈里森是一个语言学家，在马路上碰见一个女的，是个村姑，在马路上叫卖花朵等等，言语粗俗，行动呢非常卑下。他就想，我有没有办法可以透过一段时间帮助这个人来改造他自己呢？他就收容这个村姑，是奥黛丽·赫本主演的。现在我想奥黛丽·赫本已经70几岁了，把她收到家里来，跟她住在一起。那一个老人家教导一个小孩子，教他怎么吃饭的礼节，教他怎么样谈吐，教他怎么样英国绅士的发音，英文方法怎么做，一直到最后把他带到舞会里面去的时候，那些上流社会的人还以为这是哪一个家里面贵族来的少女。这个故事十足的一种表达，就人类可以透过后天教育以及许多生命感化力的影响，帮助一个人从卑贱变成高贵。他所以这部电影有那么大的震撼力，就是要告诉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在生命历史当中产生蜕变的。大自然充满了变化，而这种变化带来了生命的乐趣。比如潮汐的变化，配合日出日落，产生一种非常壮观的美丽。3年前，我带我太太到 Oregon 去讲道的时候，我们沿着太平洋岸开车，在一个河口留下来吃一顿晚餐，当天住在一个旅馆里。那个饭馆盖在一个出海口的旁边，当我们看见夕阳落日潮汐的变化，觉得上帝的造物是何等的奇妙呢？四季也有春夏秋冬的变化，春天是百花争艳的喜悦，夏天呢是活力充沛的生机，秋天呢是萧索凄凉的诗歌，冬天呢是庄严肃穆的安息。这个带给人类一种安摩，我们精神上的安摩，也带给我们人类心灵的医治。对变化有一种礼赞，我看过一个英文句子形容大自然之间的变化，这种美丽是上帝所造物一个很大的特点。他说， 宇宙当中只有一个不变的真理，就是这整个宇宙在不停的变化。英文是这样说的， There is only one unchanging truth in universe, that is, the universe is ever changing. 对基督徒来说，这个 statement 不是真的，因为我们知道有一个永不改变的是什么？上帝自己。但这句话如果用这种特别的语言来形容变化的美丽，那这文学修辞是很优美的啦。你看，水也有循环才可以引发的生命，比如说水有三态，它会变成气，然后它又会下雨，冬天的时候会结冰。如果水没有这个循环，是不可能有生命的。为什么呢？因为水通通都堆积到海洋里，它不会成为蒸汽飘到我们这里来下雨，让菜蔬可以生长。生命也是有变化的，你看我们小的时候爬是四条腿，后来变成两条腿走路，晚年的时候又变成三条腿，变化。我们所看见宇宙当中的变化有突变，那是基因忽然改变，使品种产生突变了。还有衰变，比如放射性的元素，它会放射出核子、粒子，或者射线以后，它蜕变成为另外一个元素，这个叫衰变。蜕变呢，是昆虫可以从一种存在状态进入另外一种存在状态。我给另外我们人类经历到改变所带来的美丽，给它起一个称呼，叫做善变。我们往一个美善的方向移动，这个叫善变。福音有这个大能，可以帮助每一位相信的人往非常美善的方向移动。我们中国人对改变这种变化感受最深刻。我举几个例子哈，有一些诗歌是这样说的，形容变化所带来的凄凉跟优美。他说：“去年今日此门中，还有呢，人面桃花相映红。”还有呢，今年呢，人面不知何处去。还有一句，最后桃花依旧笑春风。你看，这是人间人世的变化。去年七月，我回到台湾去参加台湾所举行校园团契的青年宣道大会。完了以后，回我故乡台南县关庙乡去走一走。我今年47岁，所以去年46岁多一点。当我回到故乡的时候，我父母已经搬到另外一栋房子里面大约7-8年，可是我特地要去拜访。我从4岁的时候一直到差不多7-8年前我父母搬以前，我长大的那个故乡，我还记得那个小水沟下雨的时候，哇，水泛滥膨胀的情形。我还记得我3-4岁的时候跟我的哥哥等等玩泥巴，中间挖一个洞摔下去，啪，哦，爆炸一个洞等等。有没有玩过这个？然后你要补哦，要帮我补好啊，等等。可是我去一看的时候，房子卖了，人已经把它改造成为卖冰果的一个小冰果室。我看看左边的邻居，右边的邻居，有一些小孩子在那里玩耍。我一个很深的感慨，我现在46岁回到故乡，我是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呢，鬓毛衰。哎，再来是什么？这种变化，儿童相见怎么样？不相识。我问问他，然后笑问，怎么样？客从何处来？哇，这种人生变化所带来的凄凉跟美丽，我们中国人是最能捕捉的。可是我们圣经对这种并没有花多少的篇幅来描写文学跟伤感的美丽，但圣经却描写福音的大能，一个人相信了耶稣基督以后，如何带来了崭新的改变。比如罗马书12:2说，我们如果把自己完全奉献给神，我们可以经历到圣灵在我们里面，圣道在我们里面所带来心意更新而变化，使我们可以蜕变成为一个崭新的自我。哥林多后书5:17也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以弗所书4:21-24说，我们既然除去一切的恶毒诡诈，所有的这些坏的事情，我们就要脱去从前行为上的旧人，穿上新人，把我们的心智完全改换一新。这些是我们自己要努力追求的。可是也有一些工作，上帝可以把整个宇宙改换一新，改变了，不需要我们参与其中，他的能力可以单独这位独一的真神可以做到。比如启示录21:5说，看啊，那坐宝座的将一切 都更新了，新天新地，没有眼泪，没有死亡，没有痛苦，没有哀嚎。以赛亚书32:15也说，当神的救恩临到的时候，旷野可以变为肥田。43:19说，神的救恩临到，最后救恩计划完成的时候，可以发现他在旷野开出道路，在沙漠开出江河。换句话说，荆棘可以变成玫瑰。以赛亚书35所描写的救恩更是美丽。他说，软弱的手可以坚壮，无力的躯可以稳固，瞎子的眼可以睁开。你有没有看见这些字体都是改变？瞎子的眼睁开，软弱的躯稳固。感谢神，凡是遇见耶稣基督的人，他们的生命都带来了改变。我再说，我们中国人对改变蛮有兴趣。比如我在 Auckland 那里，从前在 Walnut Creek 牧会 California， 曾经去 Auckland 一个菜篮堂买菜的时候，跑进一个书店里，发现那个书店里面呢有一本书，英文书名叫 Principle of Change， 改变的原则。嘿，我对改变很有兴趣啊，赶快拿起来看一看。原来这一本书呢是中文翻译成为英文的。我讲讲这一本书，看看谁知道这本书是什么哈？90%应当都知道。这一本书去观察宇宙万象的变化，分析它的规则性跟原理，然后加以掌握跟运用，最后很可惜沦落成为运用阴跟阳的力量来做八卦占卜跟命运，提到人间的这种变化。这本书叫做什么？对对，叫《易经》，改变的经典。可惜这个他所看见的人间的变化，这些原理是对的，那最后应用可惜离开了基督教的原则跟道理，非常遥远。另外我们中国人写过一本非常有名的书，这本书里面开头是这样说，谈到变化，他说，话说天下大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你看，合久了要分，分久了要合，这就是变化。你看这本书叫做什么？哎，孟老弟兄，孟弟兄，《三国演义》。对了，西洋对这种变化也非常有兴趣。比如心理学有一个领域专门研究人类的行为是怎么改变的。请问这一门心理学叫做什么？什么学院？叫做 behavior modification。好了，我再说有一个故事，大家猜猜看，这一本英文的书是什么？英文的环境对改变也是非常有兴趣的。提到有一个小姐被后母虐待，我们姑且称呼她叫做灰姑娘。两个姐姐妹妹可以穿很漂亮的衣服去跳舞，参加王子的宴会，而自己一个人要打扫房间。有一个仙女可怜她，向她出现，娘借给她一辆马车，借给她一双皮鞋。她去跳舞的时候，仙女告诉她说12点以前一定要回来。后来跟王子跳舞都非常快乐，12点快到了，匆匆忙忙跳上马车，遗落了一脚的玻璃鞋。那王子非常想念他，到全国那里请每一位女士们小姐们高抬贵脚试试看。后来终于找到了，后来他们两个结婚，过一个很幸福的生活。这种变化，从一个非常卑贱的人后来变成高贵的王后，这种变化中国美国人也很有兴趣的。这本英文书叫什么？Cinderella， 仙女奇缘。现代版的 Cinderella 的电影叫做什么？现代版的叫做 Pretty Woman。 这是现代版的。很多人他们叹息，我怎么样可以改变自己呢？我渴望改变。有的人非常害怕考试，考教师执照的时候就会拉肚子。还有考 general 跟 qualify 的时候，有一两天睡不着。我可能改变自己吗？我看见男生看见女生就手足无措。我可能改善自己吗？这样我才有机会结婚。我遇到刺激就很容易发脾气，我有可能蜕变吗？我社交笨拙，别人谈笑风生我无法参与，天啊，怎么办呢？我遭遇到逆境，唯一的方法就大吃大喝然后睡一顿逃避这些问题，当然我会发胖。我能够改变这些坏习惯吗？我的内心常常矛盾冲突，我不想做的事偏偏去做，我能得着力量战胜自己吗？ 我没有办法承受批评，总觉得人常常攻击我，活力减少了，灵感枯竭了，我这个作家画家，我可能可以重新再创造我第二个春天吗？创造力消失了以后可以再造吗？演艺人员他们未来要使他们演艺能够进入另外一个层界，常常出国旅行半年一年读书，最后再回台湾香港再去演艺，这种这一两年的时间叫做什么？中文有一个特别名称，谁知道？叫做再什么？再充电。哎，谁这么厉害？你莫非常常看电影？再充电都知道。对了，有一些人说我被麻醉剂控制，依赖药物而生活上瘾了，我能改变自己吗？我的男朋友说我太撒娇了，我太小姐脾气，一直催了，我能改变自己吗？有些人说我人生很无聊，没意思，怎么办呢？还有的人经常晚上失眠，白天爱睡，有没有这种人啊？你们知道晚上失眠的人白天会怎么样？没有精神，会爱睡。有人说我读书精神不能集中，你看人间的问题有多少，我能改变自己吗？有人说我老是有一股莫名其妙的忧郁挥之不去，我疑心病很重，不能信任任何人。哎，奇怪，为什么我的思想总是往消极的方向，往坏的方向想呢？我缺乏自信，难怪我很多事情做不好。我跟家人的关系很紧张，每天活在低气压里。我什么都怕，怕黑，怕孤单，怕失败，怕开车，怕搭公共汽车尿急。我看什么都不顺眼，怎么办呢？我知道我不该记恨，但我没有办法饶恕他。很多人都非常渴望能够改变自己，但上帝的福音有这个大能，可以帮助我们改变自己。有一个人跑去看心理医生，说：“医生，我很健忘，什么都忘，开过会忘记了，吃过饭忘记了，娶了太太忘记了，自己的名字也忘记了，你有没有办法医好？”医生说：“可以，我一定医好你。你现在先缴费1000块。”那人拍桌子说：“什么？还没有开处方要交1000块？”医生说：“我因为怕你健忘，所以要你先付钱。”哎，这下你不是记得了吗？哎，你记得了，你看你记得，你应当付钱了。这个是笑话，但是我告诉各位，基督徒的信仰，如果我们真正好好读圣经，神的道在我们心中运行，抓住神的应许，我十分相信上帝的灵跟上帝的道绝对有能力可以帮助我们一天一天改变自己。扁扁扁扁我要扁，有没有这首诗歌？有没有？哎呦，你怎么会唱？忧愁变为喜乐，长脸变为圆，有这样一首诗歌，我们可以绝望当中带来希望，并且愁苦是可以变成喜乐的。今天前面的 introduction 长一点，因为未来三天跟底下讲的这些通通都是比较真实的内容了。灰心的人怎样能够点燃希望的火花？很多人他们内心里面有这个叹息。沮丧的人怎样能够振奋人生的斗志呢？挫折的人怎样能恢复生命的活力呢？紧张的人怎样能够获得内心的宁静呢？自卑的人怎样能够建立乐观的自信呢？破碎的人怎样能够塑造整全的灵魂呢？创伤的人怎样能够经历内在的医治呢？我对改变非常有兴趣，并且常常阅读名人故事，看看到底是什么力量扣动扳机，使这个人一生产生莫大的蜕变。比如说有一个流氓现在变成牧师的，叫做什么啊？对啊，哎呦，这个到底是什么用扣动扳机的呢？他怎么会变呢？去年12月25号 Columbus Dispatch 的报纸上面记载一个故事，刊头是这样写的：打字使一个囚禁了25年的灵魂苏醒过来。哇，我一看见这个标题就非常用心的看底下的文章。他说打字使一个29岁原来是低能的人，他幽暗的心灵重见了光明。 Arthur 29岁，但他只有3岁的智力。他在特殊教育学校念书，不能进小学1年级。他不能讲话，他不会阅读，不能学习。老师教他手语不会，教他阅读他不会。但在去年的9月29日，这特殊教育的学校把一部电脑摆到他面前，是奥地利有一个人教育学家所设计出来的节目，这些 program。 老师在这个电脑的荧光幕上面打了几个字， My name is 不知道那个到底对这个人产生什么样的刺激。忽然之间 Arthur 就开始打字 My name is A-R-T-H-U-R 等等，在那一刹那中间，这个人忽然之间苏醒过来，他开始会讲话。第一句话跟他妈妈讲的是，妈妈我爱你。他妈妈从来没有听过这个儿子29岁的讲过这样的话，他妈非常受感动。到底是什么东西扣动扳机，使某一些事情会产生这么奇妙的变化，这是我非常有兴趣的。一般来说，我所观察到的人生大概有这四种产生变化的力量跟因素。第一种是教育启发的蜕变，教育是透过思想上的启发跟人格上的感召来塑造一个人，使他开阔心胸，变化一个人的气质，改造一个人的思想，并且美化一个人的行为。你可以看见一个研究所的知识分子跟乡下地方的农夫气质上是绝对不一样的，所以教育对人类的贡献是非常巨大的。哪一个国家重视培养教育跟人才，这个国家的将来前途就有非常大的希望。海伦凯勒是一个又聋又瞎的人，凡是又聋又瞎的一定又怎么样呀？因为他从来没有听过声音，所以他是不可能讲话的。可以说他一生注定当中要活在黑暗的世界里，但海伦凯勒竟然站起来成为全世界所有残障人士的灵感。为什么他能够产生这么大的蜕变呢？你们知道海伦凯勒最后可以演说，海伦凯勒最后可以写文章。我大一的时候还要亲自读他的文章，我眼睛那么好，他眼睛瞎的，他写文章给我读。那篇文章叫 Three Days to See， 谁读过这篇文章？哦，你也读过啊。如果我有3天视力，我可以，我要怎么样运用我的视力看什么呢？我要看看我的老师，看看公园，然后看看博物馆，看看日落等等。原来他有一个老师，这个老师叫 Ann Salomon。Ann Salomon 小时候也是视力非常的贫弱，所以父母把他送到盲哑学校去念书。可是后来经过一次非常成功的手术， Ann Salomon 恢复了视力，但是他已经在盲哑学校读书惯了，就继续完成他的学业。毕业以后被海伦凯勒的父母邀请到家里面来做海伦凯勒的家庭老师。一个又瞎又聋的人，他怎么可能学习呢？ Ann Salomon 知道方法，把他的小小的手，海伦凯勒的手，泡入水里面，然后在他的手心里面打入密码 Water。就这样一个礼拜的时间，海伦凯勒才知道原来人类还可以透过触觉来跟另外一个人沟通学习。他的领悟力这么快，第一个礼拜学习了5-6个单字，但后来的速度就非常的快，他可以透过手指头来探知外在的世界跟学习。这样 Ann Salomon 把所有的知识，数学、物理、化学等等，所有的通通都交给了海伦凯勒。海伦凯勒最后会演说，在黎巴嫩大学毕业典礼的时候，他发表了一篇非常精彩的演说。我不知道这是怎么控制他的声带的，这个教育专家是非常厉害，可以，他没有听见声音，但是他可以发声让别人听懂，这是非常了不起的。这教育一个人恢复的自尊，恢复的贡献，站在自己的脚上。我们不能，基督教基督徒的信仰，我们不能否定教育的重要性，这是确实的。我们为什么要上主日学吗？为什么主日崇拜要听到吗？也是教育。第二个是心理分析所带来的蜕变。心理分析学家相信每一个人现在所面临的困扰都可以从他过去的背景当中找到蛛丝马迹，所以心理学家靠谈话来治疗心病，帮助对方了解他问题的根源在哪里，进而产生他性格跟生活上的变化。因为一个人了解过去就是成功的一半，了解问题所在。John Knight 这个人是一个非常著名大学的化学系教授，他常常肚子很疼，晚上睡不着，很紧张，容易发脾气，所以他去找心理医生谈话，每一个礼拜1小时，一年52个礼拜，一共去找心理医生2年的时间。最后心理医生透过重重的谈话帮他抽丝剥茧， 终于明白他的原因在哪里，他恍然大悟。当他后来产生蜕变的时候，他讲了一句话，他说：我好像老鼠走过漫长的迷宫，现在重见天日了。他就把两年跟心理医生谈话的经过写成一本书，叫做 Story of My Psychoanalysis。 他父母是个东欧的移民，到了美国来，在纽约闯天下。但父母如果没有在美国受过教育，父亲要靠那低等的工作来赚取工资维持家庭生活是很不容易的，因此父亲常常脾气非常暴躁，酗酒，在家里是至高无上的权威。他呢，在学校里面起先不会讲英文，被小学生在一起的时候欺负，加上他母亲是犹太人，所以认定他是犹太人。那犹太文化跟美国文化有很多的地方格格不入，他是在两种文化的冲突当中产生了剧烈的焦虑，从小培养成为这种紧张型的个性。加上他在家里面母亲用眼泪来控制他，希望他将来所娶的是非常有钱的犹太女子，跟他的个性不合。有的时候在成长的过程当中，他发现哎，我的男性身体的气概不如其他的人，所以自卑感很严重，偶尔幻想妹妹妈妈乱伦的思想，使他心里的罪恶感重重纠缠在一起，他没有办法可以超越自己。等到心理医生帮助他发现这些以后，他产生了很好的蜕变。心理医生可以帮助人是非常专业，如果他是一个基督徒的话那就更好了。有一些生理医生心理医生非常厉害啊，有一个丈夫发现他的太太啊很神经质，就鼓励他去找心理医生谈一次话，回来以后半年的时间里面他太太完全好了，就谈一次话这么厉害。他就跑去问心理医生，医生你是怎么把我太太神经质的毛病治好的呢？那医生回答说，很简单，我只是告诉他，他就是年老的症状，他就好了。对我们中国人来说，我想我们所了解的是一种禅学顿悟的蜕变。禅是一种融合中国儒释道三种哲理演化出来的一种玄学。日本的铃木大佐这一位禅学大师，他讲过这样的话，他说禅本身是一种明心见性的功夫，是挣脱捆绑走向自由之道。禅相信人类生命当中有一种本来使人获得幸福的活力，只是因为人类的迷惘才使这种活力受到阻碍。禅的目的就是要帮助人透过各种的刺激使他突破迷惘，让人类隐藏的活力可以自由的发挥。这是日本的禅学大师铃木大佐所讲的话。他说一个开悟的人、了悟的人、顿悟的人是非常不一样的。禅学大师利用各种的公案来刺激他的学生，使他们透过这些刺激能够产生思考上非常巨大的蜕变。他会问你，拖死尸来的是谁？我们死了以后把尸体磨成灰，灰又撒进在宇宙各处，以后我们到底在哪里相遇？这是很莫名其妙的。好了，那如果有人尝试用理性来回答都不能使这一位禅学大师满意的话，最后这些学生被迫他们所做的思考就超越理性，而是直觉的、灵感的、跳跃的。那在这一刹那中间，有很多人思考会进入另外一个层次，看全世界所有的生活是用不一样的眼光，那这时候会产生一些蜕变。梁武帝的时候，神光和尚求道心切，跑到达摩大师那里拿利剑断下左臂，啪砍下来，对老师说，老师我渴望蜕变产物，请你教我。哇，何等大的决心呢、啊、你们会不会把一根小指头砍下来？对，我们这些做牧师说，牧师我要求圣灵充满。哦，你还没有到这个程度嘞。就神光和尚，后来达摩大师看见他这么诚恳，他就说，你的问题何在？神光和尚说，老师我心不安，请你帮我安心。达摩大师说，你把心拿来，我帮你安心。神光和尚说，老师我找心找了好久找不到了。结果达摩大师对他说，我帮你安好了。哎，奇怪，就在这一刹那中间，他不知道读了多少书，接受老师多少教导，可是这一句话忽然之间一刹那中间对神光和尚来说产生了巨大的蜕变。 美国也有这些现象，也有很多做生意的人，他们产生蜕变是在打高尔夫球的时候、抱孩子的时候、看见星星的时候、听见敲门的声音，这种时机都是不可知道的。但是当他们学习的过程当中酝酿刺激已经够久了以后，在一刹那中间会产生顿悟的火花，这是一种现象，是可能的。我教会里面的一些孩子最喜欢做禅学老师，要激发牧师蜕变，哇，用各样的方法。后来我知道他们的招数以后，好，我也都是非理性的回答他，他们就非常高兴。他们说，哎，牧师，你知不知道，有一只狮子跑到 Higher Regency 去吃饭，第一楼是中餐四川菜，第二楼是香港菜，第三楼是台湾菜，第四楼是新疆菜，第五楼是这样菜这样菜，一直到十楼也有披萨，也有呢。可是这一只狮子啊，每一次呢都是跑到三楼去吃台湾菜。牧师，你知道是为什么？就大师要激发我顿悟。好，牧师，很简单，他就是喜欢吃台湾菜。他还给我十几个这样的题目。为什么螳螂会爬在墙壁上？我后来看见他们都是傻里傻兮兮的在弄问题，我也傻里兮兮回答他，结果他忽然很满意。这个就是顿悟。现在我要告诉各位，对基督徒来说，我们最应当追求的是信仰基督带来的改变。一个人信了耶稣，生命起了奇妙的改变，忧愁可以变成喜乐，诡诈的可以变成诚实，我们变成温柔的人，有爱心的人，我们身上有一种基督的香气，基督的气质从我们身上流露。我们教会现在有很多大陆来的朋友们到我们教会来做礼拜，自从六四以后很明显的改变。那我偶尔跟他们谈谈，问他们，你为什么要来教会聚会呢？他们大部分都跟我回答同样的问题。他说，拿教会来跟中国大陆我们从前生活的环境相比，教会好像是天堂一样，是天国在地上的缩影，是天国在地上的彰显。我看见教会里面可以彼此信任，可以谈心，非常有爱，我们第一次来就热诚的欢迎，是我们从前所看不到的。你看一个教会确实跟属世的社团是很不一样的。如果我们相信耶稣基督是替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我们一定懊悔为什么我以往犯罪的伤主的心呢？好，你就会产生蜕变。如果我们觉得上帝永远坐宝座，创造了我，救赎了我，他有这个主权来得着我所有的爱戴跟奉献，那我们把自己交给主的时候，你的生命一定产生蜕变。哪里有一个人把自己奉献给主不改变的呢？我每一天读经跟祈祷，圣灵就透过神的话改变我们的思想，你的思想改变，你的行为就会改变了。而且耶稣基督有着复活的大能可以改变我们。1966年，我大学四年级即将受洗的时刻，我在许昌街教会聚会，有一个人非常有名，跑到这个教会来证道，我一定要去听。这个人名字叫烟田美君雄，矮矮的。日本有300多架飞机从航空母舰起飞去轰炸珍珠港的时候，这个上校发动了最后一道命令，呼呼呼，下令攻击，就是他。他是所有飞在高空当中轰炸珍珠港最高的官阶，烟田美君雄。奇怪，这个人怎么会成为基督徒呢？矮矮的。我就仔细听他的故事，后来发现原来杜立德将军曾经率领几架轰炸机从航空母舰起飞了以后去轰炸日本，那不幸被炮火击落。日本人把这几个驾驶员在日本关了很久，又把他送到中国大陆日军的占领区，替他灌水倒掉，这样折磨。其中轰炸机上面其他的三个统统都死了，剩下一个人没有死。那这个飞行员在非常苦闷当中请求日本的宪兵卫兵说，给我一本圣经。那卫兵怎么会理他？给我一本圣经，卫兵不理他。后来卫兵被他缠了几个月以后，有一天给他一本英文圣经了，拿这一本英文圣经一个礼拜。我烧毁，他记起小时候曾经上过主日学，上帝爱人，作为飞行将军飞行员，上帝能够在困难的环境帮助我们。那一个礼拜的时间里面，他昼夜不分的好好的读圣经，读到上帝的应许，耶稣基督的救恩。忽然在那最困难的环境里面，他重生得救。后来日军联军和盟军空降在中国大陆被日本占领的占领区里面，你们知道联军一空降以后，在刹那中间就解放了。他被用快速飞机送回美国本土，体重已经减轻了一半以下，所以经过疗养以后他身体复原， 他就下定决心要去日本做宣教士。当他到达日本以后，在日本的火车站那里派发单张，我曾是日本战俘，我曾是日本战俘，我曾是日本战俘。岩田勉金雄走过那里一看，哦，我曾日本战俘，现在来这里干什么呢？蓝眼睛高鼻子。后来他读了这个故事以后非常受感动，岩田勉金雄就信了耶稣，后来到台湾去证道，去听他信仰基督所带来的改变。这四种的改变，我用一分钟给他下评语。教育受造是一种学习工具，连基督教也运用它，可惜现在大部分的教育都是从事科学的教育而已，非常少提供道德跟价值上作为依归。这是真理，这是真实的。心理分析，大家注意听啊，因为它跟基督教是有不一样的，对过去提供了分析，但对将来并没有提供多少原则。禅学顿悟是主观的超越，但没有提供真理内容作为你信仰的依据。因此这三种教育、心理分析跟禅学顿悟对这三个问题都没有提供答案。第一个，生命的意义是什么？第二个，灵魂的归顺在哪里？第三，人神的关系如何可以和好？这三个都没有提供答案。而我个人确信，如果我们在生命的意义、灵魂的归宿、人神的关系没有找到答案的话，一个人是不可能产生非常彻底的蜕变跟灵魂完全的平安的。可是如果把教育、心理分析跟禅学顿悟当作是一个手段的话，那基督教也运用了这三个手段。我可以举一个例子，第一，耶稣也用教育的方法在登山宝训教导所有的使徒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天国是他们的，为义受逼迫的有福了。在你们以前的先知人也是这样逼迫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耶稣也教育门徒嘛，对不对？耶稣也运用了教育。耶稣有没有运用过心理分析的方法？各位猜猜看，有没有？有啊，他在叙加井旁跟撒玛利亚妇人谈活水的时候，他对妇人这样说，你已经有了五个丈夫，你现在的丈夫还不是自己的，是别人的。呼，怎么这么厉害？哦，一下子这个女的就顿悟了，她说，莫非你就是基督吗？那耶稣有没有运用顿悟的方法？有没有？他敲敲门徒让他们会醒悟过来，有没有？他在海边讲道完了以后对彼得说，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彼得心里想，哦，我是渔夫，昨天晚上打过，你是木匠，你还教导我打鱼，加利利的潮水哪里有鱼，我怎么不晓得什么时刻可以打到。老师你是木匠哎，他心里这样想，但嘴巴不敢讲。耶稣说，下很多网打鱼，英文 nets 多数。彼得说，好了，顺从你的话，我就下一网试试你，英文是单数。真的，我下一网试试你，你这个木匠看看，下来去以后没有想到怎么样，得到满网也拉不上来，所以上到中间，彼得终于顿悟了。如果我是彼得，我一定会说，哦，主耶稣，我们两个合伙开打鱼公司。可彼得不是喊这句话，彼得跪下喊什么？主啊，我是个罪人，离开我。这就是顿悟，你知道吗？顿悟，忽然之间彼得灵性有很大的进步。我怎么不信任主耶稣呢？主耶稣有这么大的权能，我为什么不信他呢？我是个罪人。我告诉你，这是灵性上非常大的进步。我们可以运用这些方法，但以真理做根基，带给人生命的意义、灵魂的归宿跟人神的关系。所以福音远远超过教育、心理分析跟禅学顿悟，因为凡是碰见耶稣基督的人，生命都改变了。贪财的税吏悔改成为诚实的公民，路加十九章第一节到十节。被七个恶鬼所附的玛利亚变成善良的淑女，路加福音八章二节跟约翰福音二十章。粗鄙的渔夫彼得蜕变成为伟大的使徒，暴躁的约翰变化成为爱的使者。耶稣差遣他们要往耶路撒冷的途中，在撒玛利亚出去为耶稣铺路，撒玛利亚人不接待耶稣。约翰说，主啊，要不要我吩咐火从天上降下来烧灭所有的撒玛利亚人。耶稣说，你的公三名，你在讲什么啊？我们到别的地方去传福音，人只来是要救人的。但你看，在约翰一书里面，约翰已经蜕变成为爱的使徒。他说，神就是爱，住在爱里面呢，就是住在神里面。哇，你看多么大的不一样。我们怎么样可以经历这个改变呢？ 迫害基督徒的保罗改变成为为基督信仰受迫害的宣教士，放荡的撒玛利亚妇人变成基督徒，瞎子巴迪买碰见耶稣，他就重建了光明。一个人为什么信耶稣马上他会带来的奇妙的蜕变呢？至少有五个神学上的原因。第一个神学上的原因，一旦接受耶稣基督就做救主，他对自己的身份有了崭新的认识，我是谁，在宇宙当中找到很好的定位。一旦接受主耶稣基督做救主，生命引发奇妙的改变，因为他对自己的身份有了新的认知，神是我的天父，我是上帝的儿女，我是尊贵的王子，神与我同在，神垂听我的祷告，我的需要神会供应，我的困难天父会帮助，我只要信靠他，我的前途在天父的手中。一旦有了这样的认知以后，我是王子，我是神的儿女，神是我的天父，他一定会抬头挺胸迈步向前走，所以他会改变。换句话说，有一个英文是这样说，一个人信了耶稣以后，每一个人都会 feel good about myself。 你们有没有听过这一个句子？ I feel good about myself， 我信了耶稣了。所以一个人相信耶稣以后，他会发现自我，他会肯定自我，他会发挥自我，我在基督耶稣里面得着了尊贵的福分，所有的丰富都在基督耶稣里面藏着，我得着耶稣就是得着万有。一个人怎样看自己会决定他自己， How you perceive yourself eventually will come true。 那信了耶稣，你就会对自己有非常不同的自我观，你认为自己是怎样的人，你一定变成那样的人，信不信？箴言23:7说，他心怎样思量，那为人就会怎样。你看自己一无是处，你最后就变成一无是处。 How you perceive yourself eventually will come true。 所以对基督徒信了耶稣以后，对自己的身份有崭新的认识，一定会产生莫大的能力来改变自己。比如你认为做得到就做得到，你认为做不到你最后就做不到。腓立比书4:13这样说，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怎么样，凡事都能做，这是上帝给我们的应许。你可以产生这个蜕变，你认为天生我才必有用，你就成为有用的人，你认为我一无是处，你就变成一无是处的人。所以在马太福音25，耶稣基督升天以前要受难以前，他对门徒说，有人得5000，有人得2000，有人得1000，那每一个人都可以被神用。你认为我可以喜乐，你就喜乐得起来。很奇怪的，一个人怎么看自己，他就会到经验到这个变成事实。腓立比书4:4这样说，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靠耶稣基督你可以喜乐得起来。你认为天下无难事，天下事就怎么样，难不倒你。你一定要这个精神，你这样看自己，我在基督耶稣里，我是神的儿女，我是新造的人，我有用。每一个人都有某一方面的用处，所以你怎样看自己是对你来说非常大的武器。你要改变自己，一定要求主帮助你如何看自己。以下所说的故事我们基督徒不会去运用，不过我们可以从这个故事当中去得到一点启发跟领悟。英国有几个科学家联合合作做了一个实验，他们请了三位军人来，这三个军人身体都蛮不错，要他们举重，平常的时候他们可以这样举这样举，然后发现每一个人可以平均举起来101磅。然后他开始催眠这三个军人，啊，你现在很累了，你出操已经好久了，哎呦，口也很渴，现在太阳也快要下去了，你的肌肉酸得要命，两腿都抬不起来了，然后要他们现在开始去举东西，他们每一个人只能举起来29磅，哈哈，我很累了。好了，过了几天以后再给他们催眠，你们是国家的军人，受过1-2年的锻炼，国家需要你的时候你要拿得出勇气，有健康的体魄，枪扛得起来，炮打得响。哇，给他们催眠跟鼓励，然后要他们举重，他们在精神非常亢奋的时候，每一个人啪举起来142磅，很弱的时候只有29磅。这个实验可以证明一个人怎样看自己他就会成为怎样的人。我们基督徒不去催眠别人， 也不催眠自己，但是我们读圣经，让圣道来变化我们的思想，变化我们的心态，变化我们如何看自己。因为圣经应许我们，圣灵降临在我们身上，我们每一个人就必得着能力，可以传福音，可以改变自己。因为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我们怎么样看自己是很重要的。1976年的时候，有一个人名字叫 John Neighbor， 他得到奥运的四面金牌、一面银牌，并且创造了两项世界纪录。他在高中的时候，16岁还不会游泳呢，过几年竟然得到全世界四面金牌、一面银牌两个世界纪录。哎，这个容易不容易啊？四面金牌容易不容易得到啊？奥运游泳容易不容易得到？
不容易
啊。哎，你得一面金牌容易不容易？奥运啊，很不容易哈。他高中的时候还不会游泳，他为什么忽然之间变成这么厉害呢？原来有一天他在看电视的时候，发现电视上面有一个游泳选手，全世界历史当中 Olympic 运动会最厉害是得到几面金牌，一个人一次可以得几面金牌，世界纪录。你们能不能得两面金牌？得不到，我也得不到。好，有一个人叫 Spitz， 史毕兹，有没有听过 SPITZ？ 他得过七面金牌，一次奥运，嚯，胸前挂着七面金牌。我所知道的，这是最高纪录哈。我不知道还有没有比这更高，我不是体育专家。在电视上面，记者访问他的时候，哇，他讲出他的游泳历程。哎，我坐在下面看电视，他问自己说：“我可以得到金牌吗？”他一生里面靠耶稣基督产生了积极思想的信念，他就说 Why not？ 为什么不呢？他就开始练习游泳，哦，竟然得到四面金牌、一面银牌两项世界纪录。我们每一个人都要看自己说，我一定有某一个地方可以被神用，我也许很会做妈妈，也许很会做太太，也许很会替弟兄姊妹们烫头发。这些新生刚刚来到我们这里，我帮他烫头发，他会信耶稣。他不信耶稣，我就拿着那个电锯在他旁边说：“哎，我们每一个人一定有某一些方面可以被神用。感谢神，第一，我们信了耶稣，为什么改变呢？因为对身份有了新的认识。第二，我们信了耶稣以后，了解人原来是有灵魂体的，并且我们所得着的福音是灵魂体全人的福音。这是我所了解哲学上最高层次的人观。”人到底是谁？哲学的讲法都不一样。两脚直立的动物会思考，会笑。你们有没有见过猴子笑过？但唯独圣经说，人是按着上帝的形象被造的。因此，我们有身体的层次，渴了会想喝，饿了会想吃；也有魂的层次，我们会爱会恨；也有灵的层次，我们会唱诗敬拜。谁见过一大堆蚯蚓在唱诗敬拜神？没有啊，他们没有灵性啊，只有我们有灵性。因此，一个健康的人必须灵魂体三个层面通通都兼顾才算完备。这三者常常交互互相作用，要是我们提升到另外一个层次改变自己，必须这三个同时丰富同时提升，才有办法产生蜕变。如果你只注意其中的一个层面的话，是不可能产生很巨大的蜕变的。有些人身体很好，如果忽略灵性，他不会蜕变到哪里。我告诉各位，到达艺术最高境界的时候，常常这三者都是交互互相作用的。像达文西在画《最后的晚餐》，杯子画得很漂亮啊，十二个门徒画得很漂亮啊，桌子画得很漂亮啊。这种叫做什么？投影线，对不对？投影线集中在耶稣基督的焦点上。你看那个地毯，它旁边的墙集中在耶稣的脸上。后来他怎么样画耶稣的脸？要形容耶稣脸的慈爱、工艺跟完美，怎么样画都画不像。他想想到底是什么原因呢？原来他有一个仇敌得罪他，他非常讨厌这个仇敌，故意把他的脸画在犹大的身上。他心中非常恨，没有饶恕。因此当他要画画，到达非常意识最高境界的时候，要画什么像什么，这个已经不是要画这个人像这个人，要画魏世贤像魏世贤，要画孙太远像孙太远，这个没有什么。但是要画耶稣的脸上彰显出一种饶恕、公义、圣洁、慈爱，这个就难了。他心中充满了对这个人的恨， 他怎么画得出来耶稣的饶恕跟爱呢？他最后祷告了很久，又发现真正的原因，他这一幅画如果要成为震古烁今的作品，一直能够遗留到现在，他必须在灵性上下功夫，而不是在他画笔上下功夫而已。因此他虔诚的祷告，一直到他内心完全饶恕这个仇敌，把他的脸抹去以后，重新画上一个不相干的脸，所以犹大那个脸是不相干的。最后他画耶稣的时候，才有办法画出耶稣的慈爱跟饶恕。我要告诉各位，除非你能够顿悟，原来你在神的面前是具有灵魂体三个层次的，你是不可能蜕变到哪里。我们必须了解，我在神的面前这个人观，为什么一个人信了耶稣会产生这么奇妙的改变呢？是因为我们对人真正有了一个透彻的了解，根据圣经来的。一个人信了耶稣，为什么他会产生奇妙的改变呢？因为生命意义带来了医治的能力。一个人人生有意义，他就会活得有活力、充沛跟热忱。你有没有发现有一些人退休以后老得快，而且死得快？因为他没工作，没有挑战，没有什么意义。而且一个人老伴如果死了以后，也比较容易死得快，因为他觉得人生已经没有了。你一定要带给他意义，带给他挑战。我高中班上前三名都是基督徒，气死我了，包办前三名，也不客气一点啊！我那时候没有信耶稣，我现在忽然之间发现他们为什么会前三名。第一，他们知道为什么要读书，为荣耀神而读书。第二，他们天天灵修读经祷告都很专心，所以读功课也很专心。那你们不信啊？成为基督徒有这两个好处，你会专心，你知道你读书是为荣耀神，因此你会很努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当中，德国集中营里面关了非常多的犹太人，但后来能够生还的都是有强烈求生欲望的人。他们所以能够持守到他们道德原则，不会有做任何道德上出卖。他说集中营里面他们发现人性是多么腐败，可以为了求取那个卫兵一点点好处把另外的人出卖了，人间最丑陋的事情都在那里发生。但有牧师还有天主教的神父，他们还是维持了人的尊严，为了信仰的缘故，他们没有屈服。其中有一个人哈，叫做 Frankl, Dr. Frankl, 他后来出了监牢以后做了统计跟调查，发现能够在集中营里面 survive 下来的人到底是怎么样的人呢？他发现这些人大半觉得是因为他们人生还有几件事情还没有完成，他们一定要活下去，把这几件事情完成了，他们就有勇气来度过集中营里面几年最艰难的岁月。所以 Dr. Frankl 后来得到心理学的博士学位以后，他就发明了一种治疗方法，叫生命意义治疗方法。哪一个病人到他那里去找他医治的时候，他就跟他谈要去发现这个人生命意义。啊，医生，我实在觉得活的人没有意思，我想自杀。 Dr. Frankl 很厉害，说那你赶快去自杀啊，赶快啊。他哎呀不行了，我儿子现在还在读大学啊。对了，你看你儿子读大学那么重要吗？你要好好努力让他可以受好大学教育。他就去找意义，这个人为什么还可以活下去？那这个治疗方法治疗了许多的人。现在我要告诉各位，一个人信了耶稣以后，你为什么会改变呢？因为你活得非常有意义，你知道你为什么而活。基督是我们的主宰，我们一生为荣耀他，我们可以成为别人的祝福，我们的见证言语都可以领人归主，你会产生奇妙的改变。为什么信耶稣会产生奇妙的改变呢？因为有一种神秘的属神的大能，在你信耶稣的那一刹那，神在你潜意识做工，不止在意识做工，在你的直觉的层次做工，不止在理性的层次做工。所以有一些人改变是说不出所以然来的，是圣灵的工作，超越语言，超越理性，我不解释了。第五个，为什么信耶稣会产生奇妙的改变呢？是因为信了耶稣以后，上帝帮助我们有一种崭新的透视力来看我们周围的事物，用神的眼光，用积极的角度来看消极的事物，来看人间所有的逆境。因此上帝会帮助我们从这些逆境当中得着力量来克服它，飞跃它，产生了生命奇妙的蜕变。我们信耶稣就有了崭新的透视力，看事情不一样了，你就会改变了，崭新的透视力。弟兄姊妹，我们信了耶稣以后，我们对人间所有的困难跟逆境看法不一样。我操练这个非常久，我发现对我自己有很大的帮助。过去这十几年我可以活得快快乐乐、充充实实、平平安安，跟这个有很大的关系。我看误会是什么呢？是用行动让周围的人更深了解我的机会。我看失败呢，是避免重蹈覆辙、迈向成功的踏脚石。我看创伤呢，是来到神面前经历属天医治的特权。 我看软弱呢，是驱迫我来依靠神的催化剂；我看苦难呢，是锻炼我信心更加纯净的炉火；我看压力呢，是增加我工作效率的助手；我看缺点，是帮助我集中力量在一两个优点上发挥的座右铭。啊，一两分钟就可以结束。哎，这个好不好？哎。缺点就是你知道啊，这些既然你做起来没有效，你就集中你的力量在一两个优点上嘛，对不对？贫穷呢，是引动我来领受属灵丰富的基数。耶稣说，贫穷的人有福了。圣经把它翻译成为什么？虚心的人有福了，天国是他们的。失业呢，是创造出另外一番事业的契机。孤单呢，是单独享受神同在的殊荣。批评呢，是光照我盲点的雪亮镜子。拒绝呢，是开启另外一道门的同义词。哎，你们真的相信这个？凡是你被拒绝，一定会有另外一道门替你开启，一定的。我这样的人也有人不要，哎，你知道吗？所以才能够娶到这么好的太太，哎。如果重庆人要我的话，我就娶不到现在这个这么好的太太了，对不对？拒绝嘛，啊。生病呢，疾病，我告诉你，你要这样看，是人生乐曲当中非常美丽的休止符。交响乐没有休止符的话，不会美丽的。你人生偶尔能够休息一下多好。我没有时间跟各位谈哦，失业为什么是变成创业的契机？明天大家早一点来，让我可以充分利用时间，抢位置坐在前面，一坐满我就开讲，我就告诉你们一个人。失业以后如何创造400万的大企业？啊，下午啊，好，那我们这一章看完就好了哈。这一章看完，我不讲了哈，我只有念一下：化自卑为自信有七招。你要相信 biblical conviction， 我是独一无二的，因为我塑造奇妙可畏。We are fearfully and wonderfully made。Self confirmation， 你要肯定自己。罗马书8:31，神若帮助我，谁能抵挡我呢？第三，你要爱自己 ，love yourself。路加福音10:27，神的诫命说，你要第一尽心尽性尽力尽力爱主你的神，然后你要爱邻舍如同爱自己。你爱邻舍如同爱自己。第二个应当爱谁？你们仔细去读圣经，非常有意思。一个人不会爱自己，通常不会爱别人，因为你很自卑哈，你就常常嫉妒别人，你不可能爱他的。所以圣经说你要爱别人，但是也要爱自己。第四， identify your strength。 以弗所书4:16说，百节各按其职，各按个体的功用，你要知道你的恩赐在哪里。第五个， seek friendly support。 传道书5:12，三股合成的绳子是不容易折断的，你有一群人支持你，会对你肯定。第六个， think about yourself positively。 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 be assertive。提摩太后书1:12，他对自己非常的保，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并且知道我所交付他的，他能保全直到那日。有很多例证，这个我不讲了哈，你现在自己看一看。你要常常对心说话，你疲倦吗？你要引用这节圣经。你软弱吗？用这节圣经对自己说话。你忧急吗？用这节圣经对自己说。愁闷者，那读读8:10，迷茫者，你每一天要引用一节圣经对自己说话。孤单者，引用一节圣经对自己说话。贫穷者等等，你一定会改变。我们做个结束的祷告。父神，谢谢你，你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是非常丰富的。可惜我们人类对福音对救恩了解太少，求你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知道你话语的奇妙，使我们晓得怎样去享有你救恩里面完全的拯救。谢谢主，听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